好，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课程，是上到讲义的77页哈，讲义77页。部派的思想也到后面这边就会稍微有一点复杂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五啊，就是19号是最后一堂课，所以我们要把部派佛教这里全部上完啊。那下学期的话，我们是从初期大圣般若系啊，般若性空，乃至龙树菩萨这个性空为名系开始啊，那一直讲到结束哈。我们的课程是1年结束啊，所以这个学期是上到部派佛教这边啊。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哈，所以进度要赶一下快车啊。好，我们看第四项哈，讲义77页第四项，对法义有重理性和众事项的不同。那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很多大众部和上座部的不同的特色哈。那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说，大概的说，大众部是着重于理性的思考啊，那上座部是重视这个事项的论究。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很多哈，不管是佛陀观、菩萨观啊。那大众部呢，都是比较重视这种理性啊，法性上的发挥。那上座部呢，重视这个事项呢，就是比如说佛陀观，它就是重视这种人间的佛陀啊，跟我们平凡的人一样啊，经过修行而成佛。那大众部呢，它这种理性的思辨呢，就是说，哎，佛陀当然也在人间成佛哦，但是现在乃至十方都有无量无尽的佛，因为佛本身它不是一个像凡夫的肉身如此而已，它有种种的无漏功德。那无漏的功德的话，它就没有形象可言，而且呢超越时空。那所以在大众部的佛陀观来说呢，它就是遍虚空尽法界。那理想的佛陀观跟上座部呢形成非常不同的风格啊。那我们来看第一行哈，佛跟菩萨呢依据世尊的传记哈，因缘或者是本身而来发展哈，世尊的这一种佛的佛陀观或者菩萨观啊。那佛法的义理呢，是依据四部阿含乃至杂部啊所形成。那杂部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杂藏哈，杂藏哈，南传就称为小部啊，南传称为小部。那所以这个就是发展为佛法部派佛法乃至初期大圣哈这一种关键的资料啊。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再来我们看刮胡一啊，那就开始分辨呢，重视理性的大众部，还有重视事项的上座部。先来看大众部刮胡一底下哈，无为法就是止息烦恼的意思啊，无为哈。那有为的话呢，就是有千变化无常，那个叫有为哈。那无为的话呢，就是不是在无常啊，不是无常，也不是会生灭啊。它是指烦恼熄灭的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那所以无为法在阿含经，它就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啊，就是修行的目的。那要达到这个涅槃，那世尊说一定要依据智慧的修习啊，就抉择而成啊。所以这个叫部派里面称它为择灭啊，因为它是经过智慧的思择抉择所能够断除的烦恼啊。那比如说什么叫抉择或思择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一种空的智慧，那我们升起烦恼来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要抉择说，哎，我现在升起的是嗔心，比如说别人讲我一句话，我听得不高兴啊，但是你说起了什么烦恼，又好像 又好像说不上来是哪一类烦恼啊。啊，总之是看到这个人就不太爽这样啊。那我们假如起了这样的烦恼，那假如我们有修学过佛法，我们知道说，哎，佛法的智慧是叫我们熄灭贪嗔痴啊。所以不管它是这种嗔心啊，哈，不欢喜的心，它夹杂了傲慢也好啊，哈，夹杂了这一种不理会也好啊，哈，等等。那我们总之是以三毒哈，就是智慧来对这三毒的观念来说的话呢，那它都是不应该起的。修行人来说都是不应该起啊。那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施舍的能力啊，我们自己就要反省说，哎，我现在起的这种心，虽然我还不能辨别它是哪一类型的烦恼，但是总之它就是烦恼嘛，对不对？总之它就是烦恼，那我们就应该要舍弃它啊，就应该要舍弃这种烦恼。那经过这样的施舍，自己愿意追随师尊的脚步呢，而放下这个烦恼，而就是忍耐啊，或者是让自己提升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达到这个烦恼的止息啊。那所以烦恼的止息，其实别人是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啦，哈。那我们学的方法越多，你抉择用什么药来对治自己的烦恼就越准确了，只可以这样说啊。那假如我们懂得的药太少，只懂得一两帖药，那当我们有时升起无明烦恼的时候，好像都用不上，用不上来，但是又知道自己不对啊。那如此的话呢，有时就会在那边浪费很多时间，浪费很多生命啊。那所以学习佛法就是学习过后呢，就是要实践呐，哈，否则这些知识啊，只是让自己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啊。所以佛法啊，总之是让我们达到涅苦那个烦恼的止息涅槃啊。这是无为法哈，就可以称为在部派称为者灭。那赤铜蝶部呢，也只是成立这种则灭无为啊，代表了初期佛法的意义。所以在赤铜蝶部里面，它称为涅槃呢，只称则灭无为啊，它没有称其他的无为法啊，它只有一个则灭无为。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代表初期的法义，就是赤铜蝶部呢，它只立一种无为啊，它没有立很多种。单纯的只有烦恼的止息这一种啊。再来无为法，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啊，有永恒不变的意义。那一这样子的意义呢，说一切有部就立三种无为啊。第一种是则灭无为，第二种是非则灭无为，第三种是虚空无为啊。因为跟这个烦恼的止息啊，这种性质就是有一点像啊，有一点类似，所以呢他们也立为无为啊。那导师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什么叫非则灭无为啊。如因缘不具足，再也不可能升起，不是由于智慧的抉择而得让烦恼不起啊，这个叫非则灭。那整句话的意思呢，古代的论师啊都有把它收摄，简单讲就是叫缘缺不生啊，因缘的缘啊，缘缺不生啊，非则灭无为啊，就是缘缺不生。这个烦恼啊，我让它缘缺，让它升起，这个烦恼的因缘让它缺乏的话，它就不升起。但是这种烦恼啊，我们不让它升起，是因为它缘不具足嘛。但是你一旦让它缘具足的话，它还是会升起的哦。所以它不是用则灭的智慧去真正的灭掉它，灭掉这个烦恼。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还是要谨慎的，真正的则灭无为才是断了就不起啊，才有这样的力量。那非则灭的话就没有啊。那我之前有举例过嘛哈，比如说我们不要，比如说我不要起这个 怎么讲，我不要起慢心，那我知道这个慢心是什么因缘下它产生的嘛，啊，就是我会跟人家比较啊，啊，或者是大概两能力相差不多的人在一起才会有这种傲慢啊，一个太高一个太低，那个没得比啦，所以他就心甘情愿说我就是不如人家，啊，那种不会傲慢，但是相差没多少的，哦，那种情况比较会啊。那假如我们不要让这个慢心起，也许我们不要跟这种能力差不多的人在一起，那你的慢心就不会产生了咯，要就跟你很差的人在一起，要就跟很厉害的人在一起，这样你就不会产生慢心啊。那这个，但是真正这个慢的烦恼并没有真正的去用智慧去断除它，那个还不究竟啊。那我们进一步的就是要学习这个则灭智慧才是真正的究竟啊。那当然比较有意义的，啊，是善恶法的说明啊。比如说在阿毗达摩里面，啊，有提到说非则灭无为呢，他其中一项说明就是他举了说，比如说我不要到三恶道，我不要到地狱二鬼出生，那我要让这些恶道的缘缺的话，那我要怎么做啊？就是不能去做十恶道，对不对啊？不能做十恶道，就是杀生、偷盗、啊，邪淫这些十恶啊。假如我们去做的话，就是累积这种恶道的因缘。那假如我们持戒啊，持戒啊，有学习三宝哈，啊，那我们不做这个十恶的话呢，修十善，那我们就以现在的业力来说，我们就跟这个恶趣的缘啊，就远离它。那我们当然要去那里，你要去，除非你是大菩萨要去救度众生，否则你的业力是不会到那里的了。这样知道了哈，嗯。所以俗语有说啊，我们不要见到鬼，大家知道怎么做吗？我要让不见鬼的缘不起来，请问你要怎么做？啊？念佛。你念佛的还是来哦？怎么办？啊？大家知道怎么样？我不要见到鬼啊。还没有见过，不知道。那一样的啦，因为鬼道众生我们说他就是恶趣嘛，或者是说你跟他的因缘很特殊才会有。那以佛法来说，假如我们的善业啊，或者你有持戒的人啊，不太容易会碰到这种就是鬼道的众生啊等等啊。所以你只要有善法在的话，其实这一种缘啊就不会跟你连上线啊，这个就叫缘缺不生。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的话，我有写在黑板上哈，这里在有部的说法呢，虚空有两种意识啊，一个是呢可见的，就是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是不可见。可见的呢，就是六界啊，地、水、火、风、空、室，那个空界啊，里面的空界是有为的色法，所以它也可以称为虚空啊。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教室的空间，请问这个教室的空间我们可以说它是色法吗？可以吗？可以啊。因为你看我们传达意思说，我们用文字来传达说这个空间啊，这个不用用虚空嘛，我们用这个教室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可以有一个数据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数据呢，可以让人家理解，也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它可以计算出来，它可以含量多少氧气、二氧化碳等等。那这一些可了知的空间，就是属于这个空界啊。再来就是我们身体的缝隙也叫空界，比如说嘴巴、鼻孔啊，那种都叫空界啊。 那不可见的就是无为法，就是这里所指的虚空无为。那所以他底下的解释是说，能涵容一切色法，涵容一切色法，或者是呢色法不相爱的，与色法不相爱的绝对空间，那这个就是叫虚空无为。那到这里为止已经解释了三种无为，就是说一切有部的。那再来是大众部的这个，还有接近大众部的分别说系的无为说，这里总共立了有九种无为，九种无为。那相对于有部还有赤铜铁部来说呢，大众部的这个无为说啊，它就着重于理性的思辨，从底下呢才可以看得出来了啊。那大众部在这里说呢，我们看引文啊，大众部一说部说出师部基因部，大众部里面的四部呢都说无为有九种啊，无为有九种。那前面三种跟上面的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是一样的，就是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还有虚空无为。那四五六七，这个就是四无设定，四五六七有没有看到？空是无所有，非想非非想。那再来八跟九呢，就是缘起跟圣道，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是无为。所以你看大众部他们因为重视这一种理性的思辨，开展出无为说啊，有九种那么多啊。好，请大家看下一页，七十八。为什么会说四无设定也是无为呢？是因为定的体呀，禅定的体，它类似不动。我们进入禅定的时候啊，那个定的境界啊，或者是禅定天的境界呢，类似不动这一种情况，所以它也可以称为无为啊，在大众部认为。那缘起法还有八支圣道啊，圣道之性会说是无为，那更加是阿含经所常说的啊。缘起呢，就是讲到缘起是法住法界，那当然是普遍如此的真理。这个大众部就称它为无为啊。那圣道之性，七十八页最上面第二行哈，少了一个字哈，大家可以加一下。圣道之性有看到吗？第二行中间啊，少了一个性哈。圣道之性就指八支圣道哈，就是古仙人道。那这个也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所以他也称它为无为啊，就是不变的理性。这是大众部的说明啊。再来化地部呢，分别说系里面的化地部也是有九种啊，也是有九种。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个大众部的说明是非常特殊，而且是立了好多好多种的无为啊。我有在后面有做了一个表格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九十一页。讲义的九十一页附表一有吗？有哈。赤铜铁部呢，就是南传的目前的那个一个部派啊。那他所讲的无为就只有一种啊，叫则灭无为。那有部呢，刚刚已经有提过有三种啊。那大众部里面的四根本大部呢，也是有说有九种。化地部是分别说系的，也是九种。再来就是舍利弗阿比昙论，也是分别说系的，目前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里的论点记载也是有九种无为啊。那所以你看这个表、就知道部派里面谈对于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啊、无为啊，有那么多种的形容啊。那真正比较就说我们比较可以关注的呢，就是舍利弗阿比昙论 这个地方啊，因为在前面已经有说过，有一些是因为他禅定的境界，他有不动的情况，所以他称他为称呼他为无为啊。实际上他不是无为啊，只是他的情况啊，他的定境呢，有一点像是无为啊。那我们来回到七十八页这边啊，回到讲义七十八页。我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他要把这一些也说成是无为啊？好，请看脚注三十九，脚注三十九啊。脚注三十九在七十七页啊。导师在《性空学探源》有提到说，说一切有不的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和虚空三种无为呢，在阿含经只有找得到则灭无为、哦、就是烦恼的止息，这个叫则灭无为。但是其他的两种啊，非则灭无为和虚空无为，在阿含经是找不到根据的哦，找不到根据。不过导师说，阿含说无为的定义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只要吻合这种状况的法，就可说它是无为。因此呢，无为法就慢慢就多起来了啊。只要你吻合不生不灭这样子的情况啊，就称它为无为啊。因为像虚空，它会生，它会灭吗？虚空啊，不会，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情况。他就形容他是无为、哦、实际上他跟我们解脱烦恼的那种无为是差别很大的，但是他的那个就是不生不灭这一种情形啊，有一点相近，所以部派就称他为无为、哦、好，我们看下一页七十八。我们看七十八的最后一段，就是舍利弗阿比昙论呢，有提到九种无为，九种无为。前面三种我们上面已经有提过，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还有缘起无为，或者是事无设定的无为，这个前面都说过了。那唯有两种是上面所没有提过的，就是决定无为和法住无为。决定就是真性离身，决定就是见到。我在黑板上有画这个图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见到那里我有写一个决定，有没有？就是正性决定，或者是叫正性离身，就是见到。那得了那一种决定呢，它就是可以称为无为，因为它不动嘛，它不动，那个得到的智慧啊是不动，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为无为。再来最后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叫做法住无为啊。那导师在这里呢，第三行有跟我们提到第最后一段的第三行，法住呢可能是法住智所误入的真理啊。所以假如说除了见到位是无为，那了解法住智也是属于无为的话呢，那它的说明呢就非常非常特殊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其他著作里面的说明哈，请大家看脚注四十六，脚注四十六啊，性空学探源啊，法住也就是修行过程的一个位次啊。经说法住智，法住智就是缘起智啊，法住就是缘起啊，缘起智。假如我们对缘起的了解啊，那非常深刻，非常笃定，这个就是得法住智。诚实论说，以文师的智慧呢，了解诸法的必然理则，就是此故彼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就称为法住位啊， 从此以后，假如再加上修禅定，就能够得到决定道啊。决定道就是见道了，就见道。所以法诸道还有决定道呢，二者都是见到以前的事哦。这里的决定道、啊、不是见到、啊、讲错了、啊、就是法诸位过后还有一个决定道，这个决定道只是法诸无为的形容啦、啊、决定是无为嘛、啊、那这两种道在诚实论或者是大众部都认为是见到以前的事情。那说一切有部呢，以见道来分凡圣，所以见道以前是凡夫，见道过后才是圣人。但是大众部还有诚实论呢，就不认为如此。他说见道后固然是圣人，但是见道以前，假如能够闻思修慧得见法住智，已经不是凡夫，也可以说是无漏，就是出果相的圣者啊。所以他们的出果相呢，跟有部的十五星啊出果相就非常不同啊，他的出果相就很长啊。所以见法住智得决定道，虽然不是见道以后的圣者，但是已经超过凡夫，已经获得一种不可更动、不可转变、不可退堕的无常无为常住性，所以称为法住无为和决定无为。这个是要看一下这个黑板啊哈。在部派里面，这个次第呢是大家都比较没有意义的，就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的修行次第呢就是闻思修啊，或者我们称它为顺福分、顺抉择分啊，不顺福分，顺解脱分跟顺抉择分啊，然后就见道、修道、无学道，这是说一切有部的次第哈、啊，修行的次第。那我们假如说开始学佛、开始听闻佛法，那最重要跟外道不同的内容就是缘起嘛。我们说啊，那比如说我们听闻佛法。对于缘起的内容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得到一种决定道，就得到非常的决定啊，纵使我遇到什么灾难，遇到什么考验，那我对于这一种缘起的定律啊都坚定不移，那这样子的决定呢就称为法住决定，或者叫法住无为，这个可以哈。那这一个只是闻思的阶段哦，他还没有开始修禅定哦啊，闻思这些可能有修一点点禅定了哈，但是真正有部的次第是到了修所成地哈，这里才开始就是跟定结合了哈，与定相应的心就叫做修所成慧。与定相应的修的观察哈，才可以称为修所成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听闻佛法啊，或者是说有开始在学习打坐，但是学习打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注意出入息，但是注意出入息的时候是培养禅定，对不对？那你培养禅定没有办法做智慧的观察啊，那做智慧的观察又不是非常的深入，那这样子在练习的过程都属于思索成慧，开始练习禅定都叫思索成慧。当我们能够在定中观察的时候，在禅定里面做这一种无常观啊、无我观、缘起观的时候，在定中里面用跟定相应的心来做这一种观察啊，那个才叫做修所成慧。那当这种止观啊、定慧哈、止观在这里双运的非常纯熟的时候呢啊，那 他就能够进入这个见到位啊，进入见到位。那从这里开始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圣人位，对不对？那之前都属于凡夫位啊，全部都是凡夫位。这个到这里大家可以吗？可以了哈。那现在比较特别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说得见道或者得这个正信离身过后是圣人位，之前都是凡夫位，这个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但是诚实论还有大众分别说部呢，他们有一种更加不同的说法。他们说虽然这前面的这一些人他还是凡夫、哦、但是他跟这一种没有文思的人啊，没有文思的凡夫啊很不同，因为他有佛法的正见，所以这里面的凡夫跟这外面的凡夫他说不同，就是没有学佛的人啊、哦、那所以他说这些真正能够，如果说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哈、啊，学到对缘起的那个理解呢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刻，不管遇到什么烦恼考验都知道说哎，这个是此有故彼有、哦、我就接受、哦、让这个因缘来决定这个事情，那对缘起都不会有这种疑惑的话、哦、那这个虽然他还是凡夫、哦、但是呢有一些大众部啊诚实论呢就认为说这种凡夫啊他其实已经可以称为圣人了。那这一种圣人就叫做明智圣人，只有明智而已，没有实质断烦恼。那实质断烦恼的话是这里啦，所以这里的圣人就叫真实的圣人，这样可以吗？啊、哦，所以在部派里面啊说有这两种无为说呢，就是大众部他认为说开始有文思的凡夫啊，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智慧可以处理很多出众的烦恼啊。那所以其实听闻佛法能够了解缘起啊，从这里开始就已经是在一些部派认为哦已经是不得了的了，已经是不得了，可以称为圣人啊，就是出果相啊，可以称他为出果相。那为什么说可以称它为出果相呢？我们说在有部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哦、在说一切有部的见到位，大家知道是有几心吗？几个刹那啊？十五心啊，就是十五个心哦，见到位有十五个心啊，这里哦十五心，叫做这十五心呢叫做出果相。叫出果相。那这十五心跑完了哦，这十五心跑完了，这里开始才是出果。所以前面呢这十五个刹那称为出果相。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这个到这里 OK 了哈，这是有部的说法。那大众部他们呢把这个出果相啊，这个圣人呢他说不要只是局限在十五心，对，所以呢大众部他们的说明啊就非常的好玩哦。他说这个出果相可以拉到这里，出果相啊，出果相可以提到那么前面，这整个只要了解缘起法的啊，这整个都可以称为出果相，所以就有两派的说法了，这样了解吗？啊、哦，就变到有两派的说法。一派的说法是说，哎，只有这十五心是见到位啊，出果相。那大众部呢，诚实论他们认为说，这一些虽然是凡夫，但是他有能够了解佛说的缘起，已经不得了啊、哦。所以这一些虽然他只有文思啊、哦，还没有修禅定。但是他也可以称为什么呢？明智的出果相啊，因为他跟外凡不同了，他已经进入佛法的学习，这样了解啊。啊， 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疑问？有没有什么疑问？你说什么？要哦，哪一个比较接近初期的法义？初期你是指阿含经哦，就是阿含经嘛。哦，世尊当时的想法啊。在阿含经，它是两，就是阿含经，大家知道有很多经，对不对？在这些阿含经里面呢，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能啊。这些经文里面都存在这种可能性，这两种说明啊都有。嗯，为什么呢？就是他说这一种虽然是只有知道缘起法哈、哦，文思缘起。也可以称它为明智的出果相，明智的圣人，这种有一点鼓励性嘛，有没有鼓励人家说，哎，你看哦，你也是跟你学了那么，我们学了那么久、哦、要有至少有一点点碰到这个圣人的啊境界嘛，所以就说有这种了解缘起，也是已经是很不错的程度啊。但是真正如果说按照严格的来讲啊，哈，严格阿含经的定义来讲的话，那要如所以一些有部他们这样讲的，见道后才是圣人，见道前都不是圣人，都是凡夫，见道过后才是圣人。阿含经啊，所以他说，阿含经有说啊，真正的沙门，真正的身宝哈、哦，是要四双八倍。真正的身宝，身宝啊，佛法身那个身宝啊，要四双八倍。我们凡夫身哈、啊，我们这一种凡夫啊啊，是我啦哈，不是你们啦哈，是我啊，因为我剃了头啊，你们没有剃啊。我们这一种身人啊，在阿含经严格的定义来说，不能称为身宝，还不能称为宝啦，称为草啦。但是呢，但是有在一些经里面啊，佛陀有称赞说，假如能够离家啊、哦、舍俗学习，开始专心的学习戒定慧，这一种人啊、已经是开始趋向于解脱，趋向于涅槃。所以这些人在经典里面也看到世尊是非常赞叹，非常赞叹。所以广义的身宝来说，那凡是那出家离俗，那都可以称为身宝。但是如果你要照杂阿含经来严格定义的话，那要四双八倍，就是见到以后的八种圣人、哦、才可以称为身宝。嗯，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到这里为止呢，他就是说，哎，我们就叫凡夫身、哦、那这个身宝的身啊，它广义再广一点的话呢，它包含只要三皈依的人就叫身宝，在家中啊，只要有三皈依的就叫身宝，广义广到最广的啦，这样啊。所以有一些在家团体，他们都认为说，他们也称为身宝，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哈？哎，也称为身宝，那就因为这个身的意思可以广到太广了。但是严格来说的话，是要见到以后了啊，嗯。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说明啊，就是我们角注四十六啊，啊，角注四十六刚刚念过那个地方啊，这个大众分别说系呢，或者是诚实论，他们认为说，那这种明智的圣人，虽然他还是凡夫啊，还没有断烦恼，但是他能够这样子精进的学习啊，对于诸法的缘起的必然性有一定的这种了解啊，对生死也知道要厌离，这种人就不是一般的凡夫了， 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说明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啊，啊，非常人性化。那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留意啊。好，我们请看下一页，79。那上面安达罗派哈、哦、等等这一些呢，大家就自己参考了哈、哦。因为详尽来说的话，这也是种种的无为说啊、哦，非常不简单啊、哦，嗯。我们来看第三段哈，79页第三段啊、哦，这一倾向论到理想的佛陀观，就是绝对不二的佛陀啊、哦。那佛陀是超越常情，东山诸部的随顺颂说得非常明白啊。那如这个导师所引的入中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诵哦，写得非常不错啊。若世间导师，这里世间导师是指佛陀啦哈、啊，不顺世间转，佛及佛法性，谁亦不能知。就是我们这个人间的导师啊，人间的佛陀，假如不顺应这个世间的众生的根性啊、好要啊、哦、那兴趣啊等等，来分辨这种种的佛法的话呢，三宝的内容的话，请问有谁能够来了解呢？嗯，啊、哦，如果世尊不说法的话，我们是不能够了解的了啊。那虽许蕴处界啊，虽然允许有五蕴、六处啊、六界啊的说明，但是呢，蕴处界其实它是同一体性。什么体性呢？蕴处界就是身心嘛，物质跟精神作用啊，所以它是同一体性，都是无常无我啊。虽然也在这个世间上呢说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不过也还是为了建立这个众生说明啊，人世间这个情况而说的啊。那真正在空性来说，那就不需要安立这一些了啊。那对于众生的趣恶向善啊，说明业果轮回来说，还是需要说明这一些啊。那蕴处界的名相啊，我有引了一个附表给大家啊，就是在92页啊，92页这里，这是我们后观院长画的哈、啊，就是92页上面是五蕴，过来是12处、18界啊。那这个当然有结合部派的说明哈，我们待会可能还会有用到，但是基本上蕴处界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啊。佛有时说五蕴啊，偏重在精神说，就是说五蕴，因为色是物质，受想行识四个呢是精神，所以偏重在说明精神的呢就是五蕴啊。12处呢，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哪一个比较多？眼耳鼻舌身色法比较多，对不对？意呢就是精神作用比较少，所以12处呢是偏重在生理啊，生理，我们的生理说的。那18界呢，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还有眼界乃至意界，这个是偏重在物理啊，所有认识的外在的境界都包含里面，外在所有的物理的境界、啊、都说明了，但是归纳起来还是我们的身跟心而已啊。嗯，好，我们再回到79页。第三个偈颂，无明诸法性， 法性本来是没有名称，没有名字可以安立，可以分别的，所以说无名诸法性啊，以不思议名，但是佛呢还是用种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假名啊，为诸有情说，是顺世间转啊。犹入佛本性，无是此亦无。那由这样子的那个佛所开示的种种法呢，契入佛的本性，那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其实这个无是啊，此亦无啊，就是空亦复空的意思啊。这个无是就是空嘛啊，连这个空其实也都要空掉的。那安立这种空，其实是为了让佛是要让众生契入这个空啊，空亦复空，不可得啊。然佛说无是，为众生故说空，是顺世间转啊。那不见亦无亦，就是亦跟无亦呢是对立嘛，是对待，是分别啊。那我们不见种种的分别，然说法中尊，就是说佛法里面哈，就是最圣意的，就是说什么呢？灭还有圣意。假如真正体证到没有所有的对待，没有所有的分别的时候呢，佛法里面最尊贵的哈，就是烦恼的灭、止息，还有呢圣意的无为啊，这都是顺世间转。所以要让我们就是不要有这样子的分别心啊，那世尊的说法我们才能够契入啊。就很像中论有说，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啊，世尊说空啊是为了要让我们离开有见无见种种的邪见。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那假如我们还只取有一个空可以体证，可以去只取的话，那这个是佛所不愿意所不会指导我，所不会教导我们的了啊。再来，不灭亦不生，与法界平等啊，不生不灭啊，跟法界是平等。然说有烧劫，是顺世间转。烧劫是比较着重在类似那个成住坏空，就是我们的气世间啊，种种的火劫啊、风劫啊等等啊，这种。最后一句，虽于三世中不得有情性啊，在过去、现在、未来里面得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有情，或者找不到真正的一个我啊，因为我们这个有情身啊，也是因缘和合所成，相似相续。然说有情界啊，是顺世间转。所以最后一句呢，是比较偏重在有情世间说的啦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啊，会相续啊。也许我们都会假想说，哎，我今生死了，那当中阴身，或者是下辈子再去投胎，那我们都会想象成再去轮回的呢，也是长得这个样貌的，你会想到吗？会哈，因为我们看电影看太多了嘛啊。其实如果按照佛法来说哈，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哈，它的样貌都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没有固定的啦啊。那会有情这个身心啊，会出来呢，是因为我们的业力还有在延续啊，所以它不得不延续啊。不得不相续，那就要继续受这一种因缘果报了啊。好，我们待会再继续哈，休息10分钟。